无论是外汇储备构成者或是作为支付货币，这个中国主权货币的占比只是超过 2%， 甚至不足日元的一半，而美元地位仍然被普遍认为坚如磐石。虽然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令人应到部分分析人士担心人民币矮月最后或者会崩溃美元千里长堤。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格雷窝里金话，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提到最近人民币跨境交易第一次超过美元的时候，说我们看到的不单只是中国正在努力增加人民币使用，而且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人民币。换句话讲，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合法性或者可信度越来越高，对他的信心开始越来越强。从以人民币买原油到跟俄罗斯和巴西的交易，人民币国际化近来似乎是好事连连。上个礼拜，阿根廷政府宣布将会停止使用美元去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而使用人民币结算。在另一方面，美元的前景就越来越令人感到担忧。据彭博新闻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说，美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它的地位。2001年的时候，美元以它无可争议的霸权储备地位占全球储备的 73%， 而今日只有 58%。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市场份额在2022年遇到惊人的崩溃。报道还引述欧利圣 SLI 资本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詹的评论，说这一名前窝登士丹利货币专家解释美元指数相对于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的美元微笑理论的发明者，同一名货币专家撰文说，发展中国家还未有能力摆脱美元进行交易，美元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好，不过这些并非一成不变。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经济历史学教授巴里·肯艾格林等五名的学者在一篇颇具创意的有关人民币地位问题的论文当中说，就历史比较来讲，今日的人民币和19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元并无二致。加拿大约克大学格里窝里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又说，公众所依赖的很多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数据往来是来自于环球银行之间的金融通讯协会，亦即是 SWIFT， 但是这个系统并没有涵盖所有交易，所以有可能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使用量。他说，例如在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的话，那这个能不能够纳入 SWIFT 系统呢？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佛格森最近在彭博新闻撰文说，美元慢慢取代英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的金融技术领先于英国，而今日历史又再次重演。他说，中国开创了比我们在西方国家拥有的任何规模都大得多的在线支付平台。自从2022年4月开启首批试点之后，目前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发工资、公共服务缴费、发放贷款和跨境支付等多个场景的应用。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窝里金说，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这些国家发现使用数字人民币可以有高效的话，顺利地处理他们的业务交易，而且并没有任何风险的话，那将会是他们的部分业务转移到数字人民币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美国目前不单止数字美元遥遥无期，同美国科技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的就是，美国的银行支付方式还是大量地仰赖于传统的方式。美国只有一个私营的自动清算所和电汇营运商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所亦即是 The Clearing House， 由25间大银行组成，但是截至到去年的年底，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的拥有3亿美元或者以上综合资产银行就有2124间。斯坦福大学的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达雷尔达菲最近在提到美国应该怎样去改善支付系统的时候说，美国银行在支付服务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速度亦不够快，而且进入支付服务市场的金融科技公司还面临太多监管不确定性。例如稳定币支付系统营运商最近放弃了这个业务。他说，目前当用户用信用卡或者请求银行电汇的时候，钱不会马上转账，有严重的延误，更加不用说高额费用了。鉴于 TCH 的系统并不包括众多的地区银行，以及价格将会过高，缺乏竞争， 聯邦儲備局計劃今年夏天推出一個名為 FedNow 的快速支付系統，以較低的成本實現即時轉移資金。不過達菲說，不幸的是這個系統將會與各家銀行最賺錢的業務直接競爭，所以他們並沒有動力去部署 FedNow。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大量的迹象显示，中国亦充分意识到随之而来的负担和义务，以及这些负担和义务可能会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这个当中包括币值潜在大起大落和造空人民币等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银行和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一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邹小川曾经说，公众经常以为中国发行的人民币是中国央行的资产，但实际上那是央行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他举例说，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中国不能够只是准许买手机等商品，不能够买金融资产。雪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尔·麦克道尔说，在中国是否真正想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到目前为止仲未有睇到中国真正全力以赴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国际化好处仍然是少过金融开放的风险，北京的优先考虑是金融市场稳定。麦克道尔撰写的书名叫做《反地道而行之美国金融制裁和国际对美元的强烈反弹》。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目的促进国际使用的政策，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降低吸引力的政策。中国虽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正式表述的是前面往往要冠上稳步这一类的字眼。中共二十大的报告提法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英国咨询公司DFI Advisor 创办人迈克尔·尼科莱托斯最近在推特上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当中所占份额仍然很少，原因很简单，就是资本管制四个字。早在2010年中国离岸人民币市场诞生初期，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就曾经对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提出了疑问。他在一次公开讨论当中说，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国泰君安证券上个月的一份报告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起步多年，而离岸人民币市场直到近两年才有所升温。在美国对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制裁之下，这国家的银行没办法和美欧国际大银行以美元进行交易，迫使他们只能够和中国进行人民币结算。中国或者会乐观其成。但近年来人民币走红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中国政府推动的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SWIFT 的数据都显示，在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货币排名当中，中国都仅是名列第五，都是在英镑和日元之后。即使在人民币跨境交易方面，最近首次超过美元备受瞩目，但是它的细节这个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跨国境交易。路透社就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计算之后认为，人民币在所有跨境交易当中的使用率是 48.4%， 而美元的份额从一个月前的 48.6% 下跌到 46.7%， 但是这个数字是有个误点。雪城大学的麦克道尔教授是这么说的，他说 SWIFT 数据显示大约3/4的跨境人民币支付是在香港和香港之间进行，人民币现在比美元更加重要，是不是呢？他认为这个是被夸大。虽然从传统观点来看，人民币还远远没可能挑战美元，亦不会为人民币国际化而牺牲对自己金融体制的严格控制，准许自由兑换等等。但是有观察人士说，这个并不代表着美元可以高枕无忧。加州大学跑来分校的经济历史学教授艾肯格林等五位学者提出，中国正在另辟途径，无需全面实行金融自由化就可以使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他们说，中国的捷径之一就是跟其他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使到其他国家有信心从中国央行那里获得人民币，现在已经少有斩获了。他们在去年10月发表的这篇题目叫做《人民币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非常规途径》这篇论文当中说，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和最少39间央行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高达3.7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已经在全球24个城市建立了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上个星期报道，截至2021年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同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40,000亿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了31间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了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史丹福大学的弗格森在彭博新闻社的专栏当中说，历史上有很多东西是50年都不变，但是突然就会变，这个正是历史难以预测的根源之所。这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Green Manel 的创办人说，这个亦是为什么公众一直偏爱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当中的一段对白。这段对白就是比尔问你是怎么破产的呢？麦克就说，两种方式，逐渐地，然后突然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